请睇经文。佛告阿难：与上文我皮内耶中宣说修行三决定义，所谓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法为，是则名为三无漏学。佛陀在讲持戒之前，先将持戒和止观的关系，即是戒定慧的相互关系，做一个说明。因为佛陀是先讲止观再讲持戒，为什么要讲持戒呢？佛陀将理由就讲出来，他说你应该经常听闻我时时讲话这个皮内耶，皮内耶就是梵语，翻成中文是律，即是法律的律，是调伏的意思。那以这个律法呢来调伏我们的内心，这个就是整个大乘的三决定义。什么叫做决定呢？就是一个不变的法则。佛陀的出世面对很多差别的众生，佛陀开出的方便会有不同，但是原则就不能够变的。它原则就是戒定慧，这是一个三世诸佛共同的法则，是决定不可以改变。这样的法则是什么呢？就是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法为。首先以摄心为戒，这个地方就是重点。小乘的戒法就是收摄身口，大乘的法是直接摄心。因为将这个戒摄住了，你先有可能会引生禅定。有禅定，然后先能够开发智慧。这个就是成就无漏功德的三种法门。依这个戒定慧而成就无漏的功德。海公师父在解释这个摄心为戒的时候，他有这样一个说明。他说，当我们研究四种的戒法，以下楞严经的四清净明慧，那么你就一定先要同声闻戒简别出来。他老人家说，声闻戒是以事相为本，他偏重在身口两业的修学，因为声闻戒的重点是在于出来，而且更重要的一点，他是令正法久住。一个出家众的身口意业必须使居士产生恭敬心，所以它是一个事相戒。大乘佛法的戒法就不同，它是一个心地戒，它先有心中的止观，然后先付诸行动的。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讲，声闻戒的修持戒定位是由外而内，他先收摄身口，然后慢慢慢慢再收摄内心。声闻戒持戒的重点是从外边一路持入来的，先调伏身口，然后再调伏内心。菩萨戒法呢，就是你一定要安住菩萨种性，你先有资格受菩萨戒。什么叫菩萨种性呢？就是菩提心空正见。空正见就是前面讲的正念真如。所以菩萨戒是由内而外的，它是先有理观的正行，然后再带动这个菩萨的戒法，这个叫做摄心为戒，是这样解释。它直接收摄内心的，它是先从本来无一物的理观当中，然后再来对治如梦如幻的烦恼。是这种态度，你要懂得摄心为戒这四个字，那后面的戒法你就懂得它和声闻戒的不同在哪里了。现在请看经文。阿难，云何摄心我名为戒？前面讲到摄心为戒，那什么叫做摄心为戒呢？这个戒法的内涵到底和声闻戒有什么区别呢？提出这个问题来， 佛陀呢就等于是自问自答啦，先嚟问下咩叫摄心为戒啊，然后呢佢就再详细回答。请睇经文。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汝修三昧本出尘劳，淫心不随尘不可出。纵有多智禅定现前，如不断淫，必落魔道。上品魔王，中品魔民，下品魔女，彼等诸魔亦有徒众，各各智慧成无上道。这段经文呢就正式将摄心为戒的道理讲出来了。我们先看第一段，先把持戒的功德相和个标准就标出来。经文说呢，假设在凡夫世界的六道众生当中，你能够做到其心不淫，则不随其三界生死的相续。淫界的重点呢就是在其心不淫。什么叫做其心不淫呢？他的意思呢不是说你在佛堂拜佛，在那个地方静坐持咒，然后你都没有起烦恼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叫做圆缺不生，不是其心不淫。应该是说呢，当你这个明了的心受到外境刺激的时候，生起了淫欲的念头，而你能够产生一个对治的力量，这个对治的力量被你栽培起来，你产生一种抗拒的力量，甚至于是一个调伏的力量，这个就是其心不淫。在这个地方呢，亦不是说你完全没有淫欲的心，完全没有淫欲心你就是圣人，那制这个戒对你就没有帮助。这个地方是针对末法凡夫众生来制的，就是说你有烦恼，但是你开始抗拒烦恼，调伏烦恼，走上了菩提的正道，这个叫做其心不淫。后面的经文就发明这个思想，读完后文呢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其心不淫了。在这里我们先讲出一个正面的功德，以下呢再讲到反面的过失。这里经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修大乘的真如三昧，你的目标呢是要出离三界。但是假设一个人他对淫欲的心不加以对治，你不加以对治他就等于放纵他了。如果你不加以对治而放纵他，那三界生死是不可能出来的。这个人对于淫欲的念头一再这去放纵，他不是一般人，一般人就不算，他是修行人来讲，所以他就会有什么功德力呢？那所谓多智，他是有很多多闻的智慧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应该只有闻慧，没有思慧了。第二呢，他有小份的禅定，这里指的是欲界定九心住。因为你如果去到初禅呢，就不可能有淫欲的烦恼了。欲界定是小份的禅定，这个人他应该有福德力，有多闻的智慧，有小份的禅定，但是他内心当中是不断淫，对于淫欲的烦恼采取放纵的态度，这样他的淫欲的烦恼经过他的智慧禅定两种资粮的加持，结果呢是必落魔道的。魔道的根本呢就是以淫欲心为根本，他的浅心呢是分出三品。第一，上品就是魔王。魔王呢有三个特色。第一个就是淫欲痴性，他的淫欲心是特别重。第二个，福报广大，这个人在世间做了很多慈善事业，福报很大。第三个呢，心灵是特别的灵巧，他有一些小聪明，这些人呢 就做魔王啦。第二呢，中品就是魔民，这个是南众的魔民，就是魔王的眷属。第三，下品变成一个女众的魔女，不理她是魔王、魔民或者是魔女，她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徒众，即是说有很多魔子魔孙。那她们的内心呢，就是各各智慧性无上道。问题呢就出在这个地方了，各各为自己已经成就无上道。一个人为什么会堕入魔道呢？不是说他今天犯了淫欲的烦恼就堕入魔道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一个人他是破见，破见即是邪知邪见，他自己认为放纵淫欲可以成无上道。我们解释一下，在大乘佛法的因缘观里面，破戒你还有得救，因为你烦恼很重，抗拒不到你的烦恼，抗拒不到外面的诱惑，你犯了罪，但是你起增上的惭愧，你这个人还有希望，因为你的菩提种性没失嘛。这些人为什么修到最后他不是成就佛道而是成就魔道呢？就因为他破见了，就是邪知邪见，他以淫欲的烦恼做功德想，他说咦，淫欲并不障道啊，甚至于对修道有帮助添。所以楞严经说他是因地发心就错了，他是以淫欲为本。所以后文佛陀比喻说，你用沙想做饭，你煮不出饭来的。问题是什么？他们就是破见，他们就是邪知邪见。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，他自己还是生死凡夫，敢放纵自己的欲望，虽然他是修福修慧，而自己认为成就了无上道，这样以淫欲为根本，最后结果就是落入魔道。就等于你用沙去煮东西，最后当然只有一个结果，煮出来就是热沙了。请看经文，我灭道后末法之中，多此魔民炽盛世间，广行贪淫为善知识，令诸众生落外见行，失菩提路，语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先断心淫，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慧。这段经文是佛陀对末法时代的预言。佛陀在正法时代就预言末法时代会出现什么情况。他说在末法的时候，这些魔子魔孙就开始流行炽盛于世间了。为什么魔子魔孙在正法仗法不出来呢？因为他们出来没用，那个时候善知识威德力强，在正法仗法时代，那些住持正法的善知识都是大威德力的，都末法时代那些大威德力的善知识都走了，这样就麻烦了，众生的烦恼就特别重。末法时期他的善根又薄弱，这个时候魔子魔孙就有机可乘，开始出来活动了。这些魔子魔孙是怎样出来活动的呢？第一个呢，他讲到自己的自受用呢是怎样的呢？就是广行贪淫为善知识，他就以身口意的淫欲来做一个修道的助行，他认为这个就是善知识，这个对我有帮助的，是邪知邪见，以淫欲当功德想。那还不止这样，他还去影响别人，令诸众生落外见行，他还将这个思想透过文字透过语言来传达。他对人说，行淫欲不但止不障碍圣道，还对你修学圣道是有帮助的，就将众生都拖入了爱欲的火坑，而失了菩提的善根。这个人本来是有善根的，因为跟错了善知识，结果呢他过去的善根就隐没了，取而代之的呢就是不善根了， 就是魔道邪恶的根生起了。末法时代修学最严重的问题，你根本上不知道哪一个是善知识。末法时代是怎样的呢？就是各说各话，各有各讲，你根本上分不出哪个讲是对，根本就是邪恶不分。而且更多的就是魔的力量是特别大，你看邪知邪见的人道场是起得比其他的特别大，而且他们就是福报又特别大，反之正知正见的人福报是少的。这个当然是不吉祥，跟正法象法刚刚就相反了。在正法时代，正知正见的善知识都是大威德，到了末法的时候就颠倒了，邪知邪见人你见到他是福报大，正知正见人反而你看他没有福报，所以问题就很严重。所以佛陀交界我们说，到了末法时代一定要交界这个世人修学正念真如的时候，要先断淫心，一定要慢慢慢慢的调伏心中的爱欲烦恼，这个是先佛世尊第一个决定清净的名讳。这个决定就是不可以改变的，过去诸佛是这样讲，现在诸佛也是这样讲，未来诸佛都是这样讲，这个是成就清净功德的一个很明确的教诲。也就是说，断除淫欲心是修道的一个重要根本，这件事情是不得商量，是明确，没有一些含糊笼统的教诲，非常明确。